来，自信众生的誓愿度，自信烦恼誓愿断，自信法门誓愿学，自信佛道誓愿成。就从这个自信清净心的角度啊，发动四弘誓愿，这就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不见一法离心别有啊，所以呢，以虚空之心而发起虚空的愿，行虚空之行，证虚空之果，亦无虚空之相可得啊。这个虚空是一个譬喻，因为虚空是无形无相，比喻这个菩萨呢，他能够无啊。菩萨不住舍身心，不住身心身相未触法身心啊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。他的花心呢、啊，是不住在这个有相的境界花心啊，安住在这个自信的理性上发心啊。所以以这个虚空来比喻这个我们的清净心是虚空啊，表示他无所有。那么如是花心，名之为圆。这个我们这个菩萨化心啊，当然刚开始我们的佛法的学习不够啊，一定是从四相化心里啊。但是这个四相化心有一个问题啊，你容易退转，因为你遇到逆境的时候啊，你说这个众生我对他那么好啊，我心心念念的为了他着想，他既然对我讲出这样的话，对我太不起，可能你容易退转菩提心啊，你有所得的心啊，来度化众生啊，因为众生的烦恼啊，他控制不住啊，他也不是有意要讲这句话来伤害你，但是他的烦恼控制不住啊，他自己也是一个没有调伏的众生啊，讲出一些非理的话。那么这个菩萨本身的花心是有所得的时候啊，那么你这个八风一吹啊，就使令你退转，就使令你退转，退转菩提心了。我不修菩萨道了，众生难度啊，我看我自己啊，好好的观一切法空啊，我自己入涅槃算了，你就会有这种情况啊。所以这个圆满的花心就是说呢，我之前参公师也讲过一句话，他说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。就从不变的角度呢，这个清净心的角度是无有少法可得，但是呢，修行啊，利益众生的尽分啊，不变就是随缘尽分，尽分随缘啊，就是在这个清净心当中呢，我们好好的尽分的利益众生随缘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是啊，佛法消费自信，我们利益有情的起始的当下是增长自己的菩提心的。众生得度于佛，这个是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？释迦牟尼佛在度化众生，有些众生不听释迦牟尼佛教化的，有些那个外道啊，指着佛陀骂佛陀。那么佛陀对他起慈悲心呢、啊？这个外道还是一样，以这个凶恶的牲口来面对佛陀，佛陀内心当中啊，也是一样安住的。啊，就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啊，不见一法离心别有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理性的化心，不容易退转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个观念，我们看一个结释法要啊，就是我们修行呢有三个次第啊，发心、修行、正果。那么发心呢是成就圣道的一个清因缘，就像一个种子啊，一个果树的种子，你一个是一个木瓜的种子，或者是一个苹果的种子啊。那么有发心以后开始修行呢啊，或者持戒，或者诵经，或者坐禅啊，这个就是一个真上缘啊，这环境。这个种子经过你的泥土、阳光、水分的滋润以后呢，就正果了，有这个果实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果实是什么果实，跟你的种子有关的。当然，你的修行的精进懈怠，这个环境啊，会影响结果的速度的快慢。但是这个本质呢，是由种子决定的。啊，你种瓜一定是得瓜。种豆一定是得豆的，不管你的泥土多么的肥沃，种瓜是不能得豆的，这个种子不能改变啊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刚开始在起步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把你不正确的花心调整过来，因为你这个种子啊， 如果是错了，你以后不管怎么栽培，他这个果报就有问题啊，因地不争啊，就果造于取了。所以这个法王会上啊，这些阿罗汉啊，非常的后悔啊。啊，你看舍利弗尊者，甚至感伤，施意如来无量之见啊，我等说，我曾从佛闻如是法，见诸菩萨受记作佛，而我等不亦失事，甚至感伤施意如来无量之见。说我过去啊，经常亲近佛陀啊，佛陀为文殊菩萨受记作佛，为普贤菩萨，为阿罗，为大菩萨受记。都没有为我们阿罗汉受记作佛，难道我们阿罗汉就是天生注定只做阿罗汉，怎么努力都不能成佛吗？我们只有 天生注定一定只有孤孤独独的入涅槃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就这样子而已吗？那么舍利弗尊者非常感伤，后来佛陀就说 说这不是这样子的啊，我的法语啊，我的佛法就像这个雨水一样啊，普遍的滋露一切的草木啊。那么这个草木的根性不同啊，吸收的水分不同，所以你的因地不同呢，在佛法当中你吸收的养分不同啊，不是佛陀有偏心啊。所以阿罗汉重新发心啊，回小向大啊，佛陀为阿罗汉再一一的重新受记。所以舍利弗后来很高兴啊，心生很大欢喜，自知当作佛，就是他的小乘的心放弃了以后，发的菩提心以后呢，他的生命就有变化了，就有成佛的可能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啊，变心愿为力行的标准，就是我们的发心会决定我们一个行为的善恶，还有行为的圆满不圆满啊，就是你的因地发心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。佛法修学概要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9面，丙三，别名发心之差别因缘。那么前面一科呢，是说到啊，变心愿为力行之标准。那么前面课的大意呢，是说啊，我们平常修习很多的善业啊，或者是布施，或者持戒，或者放生。那么这样的善业，我们内心当中会有一个疑惑，说这样的善业到底它能够给我们未来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呢？那么从佛法的观念来说啊，如是因如是果。那么你的因地的发心，如果你做这个善事，你的动机是要得到人天的可乐果报，那么你这个善业就使令你来生在人间里面得果报。如果你做这件善事的动机是出离心，那么这样的善业就使令你趋向于涅槃。如果你今天做这个善业的动机是要希求无上菩提广度众生，那么这样的善业就使令你直接的趋向于佛道。所以说我们的因地发心会决定我们这个善业的一个方向。举一个例子，说我们今天种了一个木瓜的种子，它的本质是一个木瓜的种子，你怎么栽培，它的果报就是木瓜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因地发心如此，你的果报一定就是这样子。因此我们在修行之前好好的确认我们的因地发心，就变成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这一课呢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如何的在行菩萨道的之前好好的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使令我们内心当中那个菩提心啊，很真诚的发动出来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 这一念心把它发动出来。好，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这个发心的方法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十面。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呢、啊，基本上我们是应该两个次第啊，第一个是要先发出离心，第二个再发菩提心啊，就是我们刚开始啊，要真为生死啊，要思维三界的苦，那么升起一种要出离三界、成就圣道的心啊，然后进一步再发起大悲的菩提心啊，那个菩提心应该是这两个次第啊。那么这个出离心呢、啊？这当中有三个内容啊，我们要发的时候、啊、怎么发出离心呢？这三个地方啊，这个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三个方法。第一个是生死过患，二是死末无常，三是暇满难得。这个思啊，就是思维。这个思维的意思就是我们内心的、啊、对于所言的境界能够加以分别、加以观察，叫做思维啊，心里所言、分别、观察。那么这个思维啊，在这个我们内心的活动的时候啊，它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在唯识学上说啊，我们的思想啊有两种。一种的思想是非常的坚定，一种的思想是不坚定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我们的思想有时候是或者是正确或者是不正确，那么有时候我的思想是不坚定的，就是我有时候是这样子想，那么另外遇到另外一个环境一眼，我的思想又改变了，就是这个思想不坚定。这个思不坚定的思想啊，虽然它也会偶尔的造善造恶，但是对我们整个生命的大方向的影响不大。那么对我们生命体啊，未来这个果报的生成啊，有决定影响力的就是你内心当中的那种坚定的思想，这个就要注意了。不管是善念恶念，你非常的坚定，这种念头现起的时候很难转变的，那么这样的念头对我们的生命就有很大的影响力。那么这个坚定的思这个念头是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你要经过思维，就是说你经常这样子想，不管是想的颠倒的或者想的正确的，想久了以后啊，你的思想就会坚定下来，这个思想就会去影响到你未来的行为。所以我们今天想要确定一个佛法的正确的知见，也要靠一个思维啊，这个思维是如理的思维啊，不是一种虚妄的思维啊，如理啊。所以这三个当这当中呢，都叫一个思，就是这以下的内容你都要很认真的去思维啊，才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理解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思维生死的过患啊。那么我们在这三界当中的生死啊，有三种过患啊，这个苦啊，有苦苦、坏苦、行苦啊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呢、啊，我们看这个补充讲表第一啊，附表第一，《佛法修学概要》补充讲表附表一，是生死过患。这个生死的过患啊。我们这个可能刚刚出家的啊，或者是准备出家的，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身心世界有一点苦恼的境界出现，然后我们觉悟到苦，开始寻求佛法的处理。但是我们在佛法中待久了一点啊，慢慢的忏悔业障，积极资粮啊，这个善业的力量增长以后啊，罪业力量减少以后啊，我们对这个生死的苦就没什么感觉。那么没什么感觉以后啊，这个修行就不得力了，没有力量。
就说你刚出家的时候，那个内心的苦在逼迫你，身心的苦逼迫你，使令你有一种坚定的动力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对生死的过患只看到眼前，没有看到来生，那么你现在的安乐就会障碍我们的进进，使得我们修行不得力啊。所以这个偶一大师讲啊，我们修行啊，为什么又又犯犯的？我修行啊，不是昏沉就是吊举，不是吊举就是昏沉，就是提不起劲，就是不能痛念生死的过患，不能够痛念轮回的过患，就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，要把它加以说明啊。那么这当中分成两科，第一个总说苦谛，第二个别是苦谛啊。先一个总说，那么佛陀出成道以后呢，在这个鹿野苑呢、啊，三转四谛法轮啊。那么这个三转有三个次第啊，第一个事相转，第二个欠修转，第三个作证转啊。先看这个事相，此事苦逼迫性。那么佛陀成就佛道以后呢，他对五比丘讲的第一个就是苦谛啊，把这个苦的相貌给说出来，说此是苦。这个此呢，指的是一切的三界果报啊，这个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是苦。那么这个什么是苦呢？就是逼迫性，就是我们在三界里面得果报啊，不管你是在异界啊，乃至于这个在这个色界、无色界高深的禅定当中啊，你的身心啊都是烦躁恼动，那么都是不能极静，就是你的身心感到有一种逼迫，若身若心就有一种逼迫的感受，而这个逼迫的感受呢就是苦啊，就是这个就是苦啊。第二个欠修，此是苦汝应知。那么我们对这个感受应该抱存什么态度呢？佛陀告诉我们，这样的感受你应该要去体会它，把这样的苦的感受把它体会出来啊，我们应该要如实的去了知啊，对这个苦的感受不要忽略，因为这个苦的感受你是你未来修行的一个动力。说你在修行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你愿意放弃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你为什么愿意在那么大清晨啊，天没有亮的时候，那么寒冷的环境之下，三点半起床拜佛，这就是你要对这个身心的苦有所感受，你想要解脱这个苦啊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对这个这样的一种身心的逼迫性，你要很冷静的去体会它，要去知道它的存在啊。第三个作证，此事苦我已知。那么这种身心的苦，佛陀说我已经是如实了知的，那表示说呢，佛陀所说的这个苦的感受是真实存在的，不是希望捏造的，因为佛陀已经亲证，他已经是真实的去觉悟到这个苦的感受啊。当然我们一般的凡夫啊，我们的身心粗重啊，我们也不在乎什么是苦，反正一天过一天啊。那么我们对于身心的苦的感受不能够理解，也就修行就没有力量啊。所以佛陀证明啊，说这个事情我是如实了知的啊。那么这个是三转啊，先指出苦的相状，第二个劝我们去修行，第三个以自己做证明啊。那么这是一个总说，再看第二个别事。那么这个别事的苦谛呢有三个啊，苦苦坏苦行苦啊。先看第一个苦苦啊，这个苦苦啊就是这个苦，这个逼迫的感受出现本身就是苦，所以叫苦苦，两个苦合起来，苦的本质就是苦。那么这个三界的苦很多的啊，我们要做一个人啊，生老病死啊，爱别离苦啊，厌憎会求不得苦啊，各式各样的啊，车祸来灾难啊，各式各样的苦
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要介绍，就是最严重的苦，就是三恶道，就是我们在这三界当中啊，这个六道当中呢，有三个果报是非常严重的苦，就是这个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我们要介绍这三个果报。先看地狱的苦啊，就是说，假设我们如果万一到了地狱以后，那地狱是一个什么境界呢？啊，第一个身心世界是怎么境界呢？哈，看这个，看讲义啊，剑树刀山，火汤油锅之苦。那么在这个经论上啊，讲的这个地狱的苦啊，主要有三类啊。第一个是跟火烧有关的，就是热火烧的苦。第二个是寒冷的苦，寒冰地狱的苦啊。第三个就是这个刀割，这个刀剑这个割伤身体的苦啊，这个主要是三类啊。或者是一种，或者记住两种，或者三种都记住啊，就是你这个我们平常在人间啊，造的罪业不同啊，得果报也各式各样。那这当中呢，举出两个做代表啊，就是剑术刀山啊。这个剑术刀山，这个刀割之苦啊，是说啊，说有一种地狱啊，它这个太阳特别热。那么这个地狱的罪人啊，在太阳这个照射之下打的赤脚啊，非常的炎热啊，这看到大树啊就欢喜，就跑到大树下去乘凉。那么这个风一吹啊，把这个大树上面的树叶给吹下来啊，这个树叶啊就变成这个刀子一样啊，就插到这个地狱的罪人的身上。那么这插就痛啊，流血啊，就死掉了。死掉以后不是没事情啊，春风吹又生，又醒过来。醒过来以后呢，他这个还能够记得这个剑术的厉害，就跑出去。跑出去以后呢，外面的热又太厉害了，他又忘掉前面的苦啊，又跑到树叶里面，又被这个剑术又杀死。啊，如是的辗转啊，万死万生，这个就是剑术。那么另外一种叫刀山，这个就是刀山啊，这个山上很多和地下很多很多的刀啊，埋在地下。那么这个地狱的罪人在山下呢，很多的狼啊、野狗啊追他，这狗冲过来，那么他没办法，只好往上高山跑。那往上跑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啊，被这个刀子啊，全身都割伤了，就死过去了。死过去以后呢，春风吹又生。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就是这个生命体啊，就是要去承受这个刀割的痛苦的果报啊，直到他把罪业给受完为止。这个就是剑术刀山。另外一个是火汤油锅。那么这个火汤油锅呢，就是说啊，把这个油啊或者是热水啊烧了一整锅啊，烧到沸腾。当然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自动跳下去啊，那个狱卒啊拿这个叉子啊，这个往这个罪人这个身上一插啊，就丢到油锅去，丢到油锅去也就把这个人就炸，就剩下一个白骨，这个白骨呢就把它给捞起来，就放在地上，放在地上呢就春风吹又生，这个肉又长出来，长出肉以后啊，又拿那个刀子又插又丢进去啊。那么如是的辗转啊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主要是他的生命体啊，他这个生命体就是在受那个果报，没有什么快乐啊，唯一的快乐就是啊，那一阵的凉风吹过来，唯一的快乐啊，其他的都是在受这种极大的痛苦。看这个下面的广论啊，广论云：此间日以三百毛极猛贯刺所生苦，此亦地狱轻为苦，非亦非能及早分。那么我们怎么去体验这个？假设我们有一天啊，到了地狱以后啊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？我们一个人是不是可以体验呢？那这个钟大师啊，找出一个体验的办法，说啊，我们这个人世间呢、啊，以这个三百只的这个尖锐的毛，那么三百只尖锐的毛啊，同时以一种极猛的力量啊，来贯穿我们的身体，啊，这个。 我们平常用一支针来插身体的痛苦就是非常厉害啊，但他不是，他用这个三百只矛啊，而且用一种很强烈的力量啊，把身体都贯穿了。那么这样的身心的痛苦呢，跟地狱的最轻微的痛苦比起来，还不能及于地狱的少分啊，就是说这个苦啊，还是少分中的少福，很难做比喻的。这个在这个永明大师的中经录啊，他也说，他说这个有一个得到四禅的天人，四禅的天人得到四禅以后，他有神通啊，他入定以后啊，他观察他过去生啊，曾经在地狱受的苦啊，他看到他前生在地狱受的苦啊，吓得毛细孔出血，就是可怕的非常厉害。我们一般的吓得毛细孔出冷汗了、啊。不得了，他吓得毛细孔出血啊！能够可实力，一个有禅定的人吓得毛细孔出血啊，这个力，这个实力很强大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就是说，我们在轮回当中啊，就有这个危机啊，有六分之一的机会啊。当我们万一临终的时候，万一起的恶念去触动地狱的业力啊，那么到了地狱。就是这种境界啊，见树道生，或当有刚有垢之苦啊。这个是我们对于未来的生命的一个要警觉的地方，就是在轮回当中有地狱的苦存在，这第一点啊。其次呢，看第二个啊，恶鬼之苦啊。那么这恶鬼的苦啊，我们看这个代表性的啊，饥渴寒热。刀杖驱逼之苦，那么这个恶鬼道的苦主要是饮食跟衣服的缺乏啊，就是我们的饮食啊，我们这个三界的果报体啊都要有饮食啊，那么饮食缺乏以后呢，就饥饿就口渴啊，那么身体缺乏衣服的御寒啊，就有这个寒冷跟炎热的苦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一种刀杖驱逼啊，就是说呢，恶鬼道饥渴了以后呢，他要追求饮食啊，那么他得到饮食以后呢，会被这个大力鬼王啊给抢走，拿这个刀杖打他，就把他的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些饮食给抢走了啊，就是说有一种求不得苦的意思的啊。我们看这个广论这当中讲述有四个啊，或有口气如针孔。复登三量为机逼，下列金坚气不济物，三不济足寻求理啊。这是第一种啊。所以有一种鬼啊，它的外表呢，口细如针孔，喉咙很细啊，多细呢？就像针孔一样啊，就当然像针孔啊，你也吃什么东西吃不下去啊。所以我们放蒙山要先开咽喉啊，就是把这个针孔的咽喉开打开啊。但是他的肚子呢非常的大，就像这个山一样啊，腹等山量为饥逼啊，整天为饥饿所逼。那么他饥饿所逼，他为什么不找东西吃呢？下列坚气不济物，善不济足寻求理。因为他过去那个悭贪的业力太强，虽然他如此的饥饿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人世间啊所这个不要的这些不济物啊，这个溶血屎尿啊，他连见都见不到啊！我看有的经论上说，这恶鬼道连名字都听不到啊，连饮食啊，这溶血屎尿这个名字都听不到，就整天就是饿得发疯一样啊。那么他也不知道去找什么东西吃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听过吃的东西，连吃的东西的名字都没听过啊。那么就是散步寻求，寄足寻求，他根本没有去寻求的能力。他的生命体就是饥饿饥饿饥饿，就是这种境界啊。再看下一种，有存皮骨裸形体，如故枝叶堕落树。那么有种鬼呢，他身体啊裸形，没有衣服穿啊，当然冬天就寒冷啊，特别的寒冷哈。那么他的形状呢，就像这个枯萎的枝叶的这种堕落树啊，堕落树啊就是细细长长的树啊，身体非常的细长啊， 那么就像皮包骨一样，啊，这个就是长时间的饥渴所变的样子，啊。第三种，有意夜分口自然，受用口中消融，啊，这个鬼是最厉害的，这个咽口鬼，啊。那么这个咽口鬼啊，他就是在晚上的时候，啊，特别的饿，这个嘴巴啊就像火烧一样，啊，这个口自然了，啊。我想我们如果断食过的人就有这种经验啊。我们没有吃饭啊会感到饥饿，但是你喉咙不会痛，你要喝水的时候，但是你连水都不喝的话，你只要超过36个小时啊，你喉咙就长了一个像球一样的肿起来，啊，这个那个球啊整天就发热。所以我们这个断食啊，断食可以很多天啊，7天都没关系，但是你断水就要注意了，啊，你断水啊不能超过36个小时，啊，你到了我这样讲就是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，你36个小时以后啊，你这个喉咙啊就是像火在烧一样，就像咽口鬼一样，啊，那这个感觉就那比那个口渴的感觉啊是比饥饿的感觉更厉害，啊，所以我们如果所以这个密教他修那个施食啊，他的前方便他要你先断食，后来我发觉有道理，我们整天吃得饱饱的，我们很难体会那个咽口鬼他到底是一个人没有饮食吃啊，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，你很难体会，啊，你要真正断食超过3天以后到7天以后，你发觉时间过得很慢，就这个坐也不对，站也不对，睡也不对，走也不对，这时间搞了半天才看经过5分钟而已，啊，就是这个感受苦得太厉害了。那么你有这样的感受以后，你出来你放萌生了，你会很认真的你感受，哎呀，对方实在是太需要，太迫切需要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咽口鬼就是这个咽口鬼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嘴巴那个缺水太厉害了，口赤然。口赤然的时候呢，他就去找啊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些啊，或者是溶血，或者是大小便利，这总是好吗？还有水气吗？这往嘴巴一塞，但是那个液力呢，这个。到了嘴巴的时候啊，就变成火，啊，烧得更厉害。所以说，受用火中烧燃物，这个东西本来是不会烧的，但是它一掉到喉咙以后啊，这个液力的阴眼就烧起来。啊，没有吃还没有事啊，越吃越痛啊。所以这种咽口鬼是最可怕的啊，最苦恼的。最后一种，有下种类诸不尽。溶粪血等亦无得啊。那么有一种鬼啊，那么这种不净物，什么不净物呢？溶粪血等啊，也得不到。这个地方的得不到啊，跟前面的不具足寻求力还不同啊。前面的不具足寻求力啊，说它是连看都没看过，听也没听过。那么这个是说呢，他虽然得到啊，被人家抢走，被这个大力鬼王抢走啊。这个我们这个饥饿的苦啊，我们人的众生啊，长时间没有饥饿，没有饮食吃啊，他就死掉了。这恶鬼道啊，那个业力的支持啊，他长时间没有饮食，他不会死掉。但是那个饥渴的感受，那个痛苦的感受啊，每一天每一天的增长，就是说，虽然他不会死掉，但是他对饮食的需求那种渴望啊，一天一天增长，辗转增生，就是坏就坏在这个地方，他也不会死。但是那个苦受啊，越来越厉害。 所以这个恶鬼道啊，我们在恶鬼道得果报，就是会有这个问题，就是长时间的缺乏饮食，缺乏衣服，啊，这个身心的苦啊，整天就受了这个饥渴的感受，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在六道当中的有一种恶鬼的果报的苦啊。第三个是畜生的苦啊。畜生的苦呢，戏服打杀互相吞啖之苦。那么畜生有两种啊，一种是被我们人类所蓄养的，如果是蓄养的话呢，就是有时候被关起来啊，不自在啊，或者是打，或者是杀掉杀死的啊，煮来吃的啊。那么有一种是野生的，野生的虽然它能够自由自在啊，但是它生命没有保障啊，这个互相吞啖。这个众生的世界啊是没有法律的，这个我们讲弱肉强食啊。那么你看这个麻雀啊，跑到地上来啊，叼这个小虫吃啊，它自己也是不安定的 啊。它一直随时啊叼几口，它也东看西看了，看看是不是旁边有什么更大的老鹰啊或者蛇要咬它啊，就是它生命体没有保障。没有法律来保障他的生命，啊，就是互相吞啖之苦，啊，这个是野生动物的情况，啊。看广论，啊，广论云：旁生去中遭杀害，戏服打杀等种种苦，离诸极灭尽善者，互相吞啖即报恶。那么这个旁生去就是畜生道啊，畜生道的生命是经常受到伤害的。他的随时会有问题啊，好。那么什么问题呢？或者是被系起来啊，或者被这个绑起来啊，那绑起来有时候被打或者是杀死的啊。那么这是谁去打他杀他呢？离诸极灭尽善者，就是这些啊，他也不想去向于涅槃，也不想造作善业啊，离开了极灭，离开了这些尽善的人。啊，他就是心情一不高兴啊，就过去又是打又是杀，那么畜生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。这个是指的是被蓄养的畜生。那么野生动物呢，互相吞啖即报恶啊，就是弱肉强食。我上次看到一个报纸说，一个杀人犯，这个杀人犯呢，他后来出来自首。这记者问他说：“你这个没有检查抓你，你为什么自首呢？”他说：“这个逃亡的生活啊，使令我内心啊非常的恐怖不安啊，随时啊晚上就是啊，经常就是会惊醒，生命没有保障，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被抓到，啊，内心不安的。说长时间下去啊，我倒不如出来自首，啊，就算死也死得安定一点。”那么这个畜生道呢，它的果报体啊，在这整个这个它的这个畜生的这个循环当中啊，畜生跟畜生是不讲道理的，也没有什么法律的保障啊，看谁的势力大就把对方给吃掉啊，所以这个得到畜生道的果报呢，他就是经常不安，随时保持不安躁动的感觉啊，我今天飞出去不知道什么，今天能不能飞回来不知道，就是互相吞啖即报恶，这个情况非常的报恶啊。那么就是我们啊，我们应该要去思维啊，在这轮回当中有地狱、有恶鬼、有畜生的这个痛苦的果报存在啊。这个三恶道的苦啊。跟我们是有很密切的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我们到三恶道去啊，当然不是上帝的安排，是由我们内心有罪业。你说我有什么罪业呢？我这今生啊学佛啊，啊遵守五戒十善，乃至出家，怎么会有罪业呢？啊，这个事情是这样啊。 我们的生命体啊，不是今生才有生命，我们过去有无量无边的生命。那么佛法说啊，起心动念无非是罪，无非是业。我们无量劫当中啊，起了很多的恶念，造了很多罪业啊，都被我们的阿赖耶识保存下来，都没有得果报。虽然我们今天是造善业，但是我们过去可以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在阿赖耶识当中。所以中国报大师说，以作第一业银河安稳住，说虽然我们今天造了善业，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深处啊，也累积很多很多的罪业，这个罪业就像定时炸弹还没有触动而已，哪一个时候要触动不知道，临命终的时候要是触动这个罪业啊，那一刹那间就到三恶道去受得果报。看这个在这经论上说啊，所以有两个兄弟出家，这做哥哥的啊，欢喜修学圣道，那么就从这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就整到阿罗汉果。他这个弟弟啊，欢喜跟信徒结缘啊，做一些人间的善法布施啊，做这些善事，那么当然就把时间耽误了。那么他哥哥呢，阿罗汉呢，就劝这个弟弟说啊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啊到处往外跑，好好的修学佛法。他弟弟就是我也是做善事啊，那就是不听。不听的时候呢，他弟弟有一天呢、啊、得了一场病啊，就死掉了。死掉阿罗汉就紧张，他哥哥就紧张啊，一入定观察，哎，到我弟弟到哪里去了呢？哦，还好，到一个大富长者家去做儿子去了。那么总是没有到三恶道去啊，他内心总是放心下来。那么这个大富长者的儿子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以后呢，这个大富长者请了一个保姆。那么这一天呢，这个保姆要抱他从楼梯下来的时候啊，一不小心啊，就把这个婴儿给掉到地上去，就摔死，这个脑袋都摔破了。那么这婴儿这个死的时候啊，起的嗔恨心啊，这触动的罪业啊，就到地狱去了。那么他哥哥一看，哎呀，我弟弟到地狱去了，没办法，说这是阿含经的故事、啊、说这个我们这个随时啊，这个退转了 啊我们今生出家可能下辈子会得到一个可乐果报，但是以后就靠不住了。就是只要我们没有离开三界之前呢、啊，随时有可能会到三恶道去。这三恶道跟我们的因缘是很密切的啊。那么到三恶道去以后要出来就很困难，那个时间很长很长的，动辄几劫。像那个企业多尊者，企业多尊者呢，他有一天到城里面托钵，遇到一个恶鬼，恶鬼说啊，尊者啊，我的儿子啊，跑到城里面去找一点这个找一点饮食啊，等了很久都没有出来，那么我想进去啊，那个看门的那个门神啊，护法神不让我进去，那尊者说好，我看到你儿子，我就请他跟你出来跟你见面啊。他这尊者问他说，你这个做鬼做多久了？鬼说啊，我做鬼以来啊，我看这个城啊被盖起来，后来破坏了，破坏以后再盖起来又破坏了，如是七次啊。这是企业多尊者啊，我们这个水泥的房子啊可以挡这个一两百年，他看这个房子七次，他还做鬼。你看这个时间，他还在做鬼 啊所以这个苦恼，一个到三恶道去以后，这个恶性循环要处理就很难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们从这个三恶道的苦啊，不但是苦，而且时间的长啊，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赶快离开三界啊，避免到三恶道去啊。第二个坏苦。这个坏苦呢，是无常败变坏之苦啊。那么前面的都是讲到这个六道里面这个苦恼的境界啊，我的第一恶鬼畜生啊。那么这以下是说呢， 在三业当中啊，我们也有一些安乐的境界啊，比如说我们呢、啊、有一些善业啊，啊做一个人啊，有恩爱的眷属啊，很多的积极的财富啊，高贵的地位啊，来自诸天的这些快乐。那么这些快乐，为什么说佛陀说这个三界都是苦呢？因为这个快乐会破坏无常败坏之苦。好，你看这个，我们要看看历史啊，读那个历史啊，看那些历代的皇帝啊，我们中国的这个皇帝啊，是集这个富贵啊，权势于一身的。你看那个秦朝末年啊，秦朝末年秦始皇啊死掉了，死掉以后呢，秦二世这个人是一个糊涂蛋啊，那么他也不治理国政。秦始皇虽然是霸独裁，但是这个国家治理还有很有条有理的啊。这个他儿子啊是一个糊里糊涂的，什么事都不知道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秦雄就逐鹿中原啊，各路的英雄好汉就起来。这当中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项羽，西楚霸王项羽，第二个是汉高祖刘邦，楚汉相争。那么基本上我们看这两个人啊，项羽这个人不管是才华，不管是他的能力武功，都是强过刘备。不过这个项羽这个人刚愎自用，不能够容纳人才啊，所以这个所有的人才都跑到刘邦那个地方去了。所以刘邦跟项羽最后一个关键啊，这个在乌江那一战啊，前面的战争啊，项羽都是打败仗的。项羽后来不敢跟这个刘邦都打败仗，刘邦后来不敢跟项羽打，看到项羽了就跑啊。但最后一个关键就是在乌江之战啊，这个刘邦用这个韩信啊做大将军啊，韩信这个很会带兵啊，他用战术啊就把这个项羽给打败。打败以后。